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罗马书第二章。从这章里，我们应该可以感觉到为什么人常说罗马书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我们也可以开始看见为什么说读罗马书的时候要顺着保罗思想的脉络去读，才可能真正读得懂。我们对这章圣经感到困难与疑惑的地方，大概不外乎第一，你会觉得有点找不到头绪。如果从第一章的后半一路读下来，第二章里面有一个字是第一章里面不太出现的，使得你在读第二章的时候觉得好像突然变了个天气，换了个地方。哪一个字呢？就是你字。这个你字啊，大量出现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七节。如果去数一下，在这两个段落里面应该各出现了九次之多。与你字并行的还有一个词也出现了好多次，大约有十次，就是自己。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一定要先搞清楚，这章劈头就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这话到底从何说起？这个你是谁？为什么保罗从对着一群人说话突然转向对着一个人说话？第二，在有关于神怎么审判人的事上，你会感觉有点混淆冲突。既然在16节说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是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也就是照着第一章所说的那个福音的标准来审判人，可是为什么第六节又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11到15节又把良心，也就是是非之心这个标准提了出来。这一切都让我们有点摸不着头绪，所以在这个录音里，我想试着为您解开一部分的疑惑，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上一次我们和大家说，读罗马书前面这一部分最好能够想象自己是在出席一个很重要的大审判，是神与人之间的法庭，所有的人在这场官司里都成了被告，保罗正在宣读我们的罪名和罪状，展示我们的罪证。虽然从人间的时间来看，这场大审其实还没有到，因为第一章18节就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你从天上看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场官司马上就要来了，可是从人间看呢，我们还在平平安安过日子。圣经是把那个还没有到来的事情先讲给我们听，好让我们有所预备。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这场官司来到的时候，你难逃灭亡的命运，你肯定被定罪。但有一个东西能够把你从这个将要临到世界的可怕的愤怒的审判里面救出来，那就是福音。上次也和大家举了例子，好像一个医生替病人看病，说你得了必死的病，虽然还没死，现在预先告诉你，这个病虽然是必死的，却是有解药的。今天告诉你的原因是劝你吃这个药。那如果你是医生就知道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好心把这个病的真实情况告诉病人，病人却不见得领情，他不见得喜欢听啊。尤其你是向一群人宣告，你们都得了这个病，都是必死的，都需要吃这个药。你想想看，那听众之中可能没有反对的人吗？肯定有。这罗马书第二章就是至少有两个到三个人在保罗的对方站了起来，提出反对意见。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与他作对的辩护律师。我们刚才注意到第二章里面那些你字，就是保罗对那个站起来说话的人所提出的反驳。他站起来说了一些什么话呢？ 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在圣经里，但是你可以从保罗的反驳里面看得相当清楚。第十七节那个地方，你称为犹太人，就让我们知道那个站起来的人是犹太人。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就不见得只是犹太人，但是这两种人所站起来说话的内容，主要是想声明别人可能有病，我可没这个病，或者说别人生这个病会死，我生这个病呢，不至于要我的命。别人可能在这个神愤怒的审判底下，但是这个审判肯定不包括我。让我们先来看看头一种人，记载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虽然没有名，没有姓，可是却被保罗活生生的描绘了出来。这个人有好几个特色，而且每一个特色代表他生命的一个阶段。头一个特色就是你这论断人的，他喜欢论断人。什么叫论断呢？论断就是下结论，而且偏重于不好的结论，他的对象又总是别人。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毛病也很深，你看见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尽管不认识他，我们却很喜欢，很习惯，很有把握，很肯定的把那个人做事的动机目的马上就定了案，而且这个定案十之八九都是往坏处想。你总是把那个最小气、自私、卑贱、肮脏的动机和那个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联系到一块。我有一个亲戚，年纪已经不小了，毛病也有一些，他去看医生那很热闹，医生给他提一个建议，比如要做一个小手术，他肯定拒绝，而且回头马上对我们说，这个医生做手术是为了可以多拿钱。我们说不对啊，这个医生不是自己开业，是拿薪水的，做多做少对他的收入没有影响。他说不对，你们不要老是站在医生那边帮他们说话，他肯定得好处是我们不知道的。你看看，明明自己都说不知道，却敢于下结论，这个就是论断。如果你我也有这样的毛病，那么就得小心了，这是个习惯，在人面前是这样，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保罗这些话也就是对着我们讲的，一个人论断的对象又总是别人，保罗建议我们要看看自己。我们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自己心里的动机是纯正高尚的，别人呢总是想要贪点好处，就不用说我们的判断可能有很大的偏差，我们所用的标准也可能全错了。您坐过飞机吗？飞机没有起飞，你从街上看上海的高楼大厦，这一栋比那一栋高，隔两条街还有一栋比它更高的，可是飞机一飞上去啊，无论多高的高楼大厦，马上就不算数了。论断是一种审判，当我们审判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在审判我们啊，而且神说他必照真理审判他，他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拿来量我们，而不是看谁比谁更好。一个人如果论断是他的习惯，他老觉得自己很不错，那么他很可能就会活在一种假象里，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圣经的话讲的再真实，这些警告再迫切，对他来说呢，就像耳边风一样，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逃脱神审判的人。当年八国联军已经打到门口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人自以为刀枪不入。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能逃脱神的审判，那他比义和权还要糊涂啊。从自己以为能够逃脱继续往下滑，第四节，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从藐视别人很自然的就进入到藐视神，你会论断一个人 你也会论断神的救恩。你把他一切的恩慈、宽容、忍耐，把他在历史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通通一手遮天给遮掉了。这就是藐视。藐视神的人自己很得意，但是再往下走，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所谓刚硬的心，就是一个不再能够被改变的心，谁也拿他没有办法的一个心。在他人生一切的打算里头，没有悔改这两个字。所谓悔改，你可以把它想成180度的转向，本来往东，现在往西，本来往黑暗里边去，现在对着灯塔行驶。悔改又是有真实方向的，本来藐视，现在接受，本来把它当成迷信，现在知道它是真理，本来论断别人，现在认识了自己，这个叫悔改。但是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他往往就不肯悔改了，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来到谁的身上啊？来到你的身上。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读圣经需要小心，你不能把一句话凭空抽出来去解释它。比如这第六节的话吧，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听起来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样。但是你从第一节读到这里，应该知道他所讲的行为是一个悔改不悔改的行为，是一个论断不论断的行为，不是在讲这个人做好做坏，而是面对神的恩慈与审判，他是听或是不听，他是悔改还是不悔改，那个行为而言的。神必定要照着你这一类的行为来审判你。所以底下就说了，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他这不是说做好事的就给他好报，做坏事的就向他发脾气。不，这里不是在讲一个人自私贪心，这些人被定罪的行为是不顺从真理。所谓真理，就是神审判人那个绝对的标准，它是这个世界还有我们所有人的人生走到最后必要面对的一个真实情况。事先告诉你，你不听从，这个叫做不顺从真理，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行为。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从论断人开始，到自以为是，自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甚至进而藐视神，心里面刚硬不肯悔改，这一类的行为啊，最终要把你陷在神的愤怒恼恨里边。反过来说，如果你寻求那个不能朽坏之福啊，也就是悔改了，接受了神的救恩，活在他的恩慈里面，照着那个新的生命来做事情，处处彰显基督的美善，那么这个救恩必能救你脱离神愤怒的审判，不但救你脱离，而且能够把永生赐给你。这是这一段话的意思。您或许心中还有疑惑，在想这真是圣经的意思吗？我们有没有别的证据来支持我们这样的解释呢？有，就是其中一句常常被人忽略的话，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在这里用这一个历史时间的顺序来形容这一个特定行为，以及这个特定行为从神面前引进的结果。如果他这里所说的行善是一般行为，那就没有一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的顺序。什么事情有这样的顺序呢？还记得吗？第一章，当他在16节定义福音的时候，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顺序挂在后边，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救恩是从犹大家出来，先传给犹太人的。 然后才传给希利尼人，其余的外邦人。这一个民族听见福音的顺序，当然也就使得接受福音的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结党不顺从真理的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此我们可以有相当的把握知道，这里所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以及后面所说一切行善的人，是针对人听见福音之后或接受或拒绝那个行为而言的。这段话的结论是在第16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耶稣基督就是神审判人的真理，就是照着那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保罗又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审判称作我的福音，因为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情。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在这个法庭上是他的中保，是他的主人，是他的辩护律师。法庭上所摆的一切罪证通通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一切的过犯与罪行也通通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担待掉了。所以这是保罗的福音，我所欠的有另外一位全替我还了。不单如此，那一位又是大法官的独生儿子，是大法官特别预先差派他专门为我还债的。您想想看，这个官司还用打吗？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人不接受这个福音，耶稣基督不成为你的福音，那么他必然要成为你的定罪。这就是12节到15节里面所说的，你或在律法底下灭亡，或在你的良心底下灭亡。我们常常以为这一段话是说良心能够在这个人与神之间的法庭上成为我们的辩护。不，律法怎么样不能成为以色列人的辩护，反而成为他们的定罪。照样在外邦人里面，良心有一模一样的功用。我们活着的时候，他试着要拘束我们，拘束不住，当我们死的时候，他就要在神面前成为我们的定罪。人也不要糊涂到一个地步，以为我这个人常常凭着良心行事为人，上帝就不会为难我，我就能够从这个神的审判里面逃脱出来。良心是一个比我更好的心，也就不是我的心，它并不代表我，而代表神的审判。我的良心发生功用，哪怕我偶尔听听他的话，那也只证明了我这个人早就已经在神的审判底下。一个人要真的是没有罪，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良心。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里边还有一个声音叫做良心？乃是从你第一次想要去做坏事的时候。如果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良心面前，自己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你想人还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这些话适用在世界上所有的人身上。可是保罗说完了话，还有不服气的，因为有一个民族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认为在神面前，他们一定会遭受到特殊的待遇，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把律法传给他们，又赐给他们割礼，这些就能在神审判人的时候做他们的保障。对说这样话的人，保罗在25节回答他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追根究底，神把律法赐给你不是个问题，但是在律法面前，你到底是遵行律法的人，还是触犯律法的人呢？律法对人的要求不单是遵行，而且是要全守律法，一点差错不能出，出了任何的差错就叫做犯律法的人。还有保罗建议他们在省察自己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外面，什么是自己的里面。你的外面 或许没有犯奸淫，但主耶稣的话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想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审判人吗？他过去这样讲，今天这样讲，将来在神与人的法庭上也是同样的话，那就是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的判语。在犯奸淫这一件事情上，无论你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你过得了关吗？你里面的情况如何呢？若是这样说，那律法非但不能帮助犹太人，反而正要定罪犹太人。所以最后在28、29节，保罗就说了，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其余的民族怎么样需要耶稣基督来做他的福音，犹太人更需要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要不然他们在神审判人的法庭上只有一个终局，就是与不信的人一同灭亡。这就是罗马书二章的大意。